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新的一轮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迅速的增大。乌克兰三月初啊是增兵顿巴斯，然后呢俄罗斯是三月底也开始调兵遣将。上个周末啊，乌克兰和美国国防部就正式表态说俄罗斯大举部署兵力，做好开战准备了。这里说一下啊，军事上的调度啊可以是政治上的。比如说北约一些分析就认为说普京这次很有可能是对美国新政府的测试，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乌克兰军方和美国国防部这个正式声明啊，说明啊这个行动有强烈的军事意图，部署也是完整的。因为美国这个侦察手段是全面的啊，包括这一个国家俄罗斯，你对于一场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你进行了舆论准备、经济准备、外交准备啊，各兵种之间的配合是不是都有。比如说吧，那中共这边你看为什么说他老玩虚的呢？中共在台海发动的很多的军事挑衅，为什么江峰会更多的从政治意义上来评论他打与不打的这个难处呢？因为他在东部地区啊，在福建前沿的这些军事调动表明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进行一场军事冲突，更不要说战争了。中共的军事运输力量，尤其是渡海需要的大规模运兵船根本就不够啊！尽管这些年增加了一些，还总体上还是不行的，你很难达到一二梯次就把主要兵力运上台岛，是吧？上次台海危机爆发的时候，动员福建、广东、浙江渔民，动员数千上万条渔船来，然后还准备了十多万条英雄带，什么英雄带？就是为阵亡士兵准备的裹尸带，哎，那就是准备玩真的了，是不是啊？你想嘛，这个渔民本来就是打鱼养家的，你让他把船开过来搞来打仗，你不给他钱吗？是吧？一条船20000元的补偿费那是少的了，这一下子好几个亿的就出去了。所以当时是有两手准备的，中共的话就什么叫做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两手准备啊。现在你看哈，如果光是军机进犯，连防御纵深的军机转场都没有，也就是说都没有把西北啊、西南呐、这些战区的战斗机调配到东部战区去，也没调配到北部战区保卫这个北京嘛，是吧？也没有，很有可能两三个梯次的进攻消耗，再加上美军呐、台湾方面的反击，中共的主战飞机在华东这边就打光了，那天空中就听不见战机的轰鸣了，只剩下解放台湾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了，是吧？哎，还有就是这个中程、近程导弹，你要开始机动，是不是啊？你要从兵营中开发了，都钻到山区去了，哎，就有可能要打了。有没有这个都没有，你还得预备役，还得着急，是不是啊？特别是中共在历次战争中都是宣传先行，先要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才行，是不是啊？打朝鲜战争啊，保家卫国呀、打这个越南战争的时候，说越南怎么样？这个忘恩负义啊，得群众动员啊，他因为他担心的是国内政治氛围的不稳定，而有了这些迹象加起来，哦，那可能中共是要动手准备打台湾了啊！当然了，普通老百姓，你想嘛，咱们美国情报部门也没啥关系，是吧？也不会把综合情报告诉咱们，怎么办呢？好办，有一个参考，你就看报纸啊，新竹的台积电什么时候突然准备搬家？哎，那就有可能要打了。那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尖端芯片都是它供应的，美军的尖端导弹和战机都用它的芯片，是不是？所以真的有可能打，美国人告诉他你赶快搬家。哎，咱们这是把话题岔开了啊，就是说美国国防部他的担忧，他说俄罗斯做好了这种开战准备的话啊，那俄罗斯呢就不是玩虚的，他不是中共这种表演系毕业的，你知道吧？他的确做好了升级军事冲突的准备了，是做好战争准备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也未必打起来啊，因为有很多问题还存在政治解决的因素啊，但是打的可能性会大很多。所以我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与美国和北约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个关系，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个冲突迅速的升温啊。那么俄罗斯边境增兵，加上北朝鲜这边的导弹试射，再加上这两天说中共的航母编队穿过第一岛链，与美国航母有可能在西太平洋上正面对峙，这其中有怎样的联系？ 拜登政府对华强硬姿态下面也告诉说习近平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要谈人权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玩虚的，你有人权问题我们就是批评你，台底下咱们继续做交易，是不是啊？所以这叫做中美高层这个叫除夕谈话精神，是这个意思。但实质上呢，拜登这边是派出像基辛格带团的这种高层智库精英啊，明确给中共传递信号，要一起共享红利啊，几万亿的纾困资金，几万亿的基建资金发出来了，计划发出来了，谁来建呢？啊，谁来分这钱呢？是吧？那为什么习近平依然摆出强硬姿态，对这个一起发财的信号予以不理睬呢？难道他是真的想跟美帝国主义拼了吗？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些话题的，叫咱们说内在关联吧，啊，这个首先呢，就说说俄罗斯乌克兰的矛盾。这个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这文化上来说，有些朋友就不了解了。这俄罗斯它虽然说是乌克兰语是个乡巴佬语言，让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实际上乌克兰在文化上、宗教信仰上，这个正统啊，比俄罗斯更加俄罗斯。哎，它叫基辅罗斯，你知道吧？哎，那大家也进行过独立和复国的努力啊，但是300年前左右呢，就跟这个俄罗斯就合在一起了。后来加入苏联之后呢，在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统治下发生了大饥荒。咱们知道这个乌克兰是欧洲著名的粮仓啊，那个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嘛，描述过这片土地，土壤肥沃啊。欧洲发生怎样的战争啊、饥荒啊？那乌克兰上千年岁月静好，过得好好的。共产党一来就一年啊，32年的时候，3000万乌克兰人饿死1000万，1/3的人饿死了。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2014年就宣布取缔共产党在乌克兰的所有活动，这才算是彻底的决裂了。那你可能要问了，苏联解体到现在20多年，怎么到了2014年才做这个决定呢？这个苏联哈，虽然解体了，共产帝国解体了，但是党文化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那很多苏共党员到了固定时间还要跑到莫斯科、到列宁墓去哭坟的嘛，对吧？他们要怀念那个时代。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也接受过共产党残酷的迫害和斗争，就跟现在的中国社会一样的，总有很多人说哇，重走长征路还要跳中字舞啊。乌克兰也一样的，党文化依然存在于社会活动当中，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啊。特别是乌克兰有很多当年苏联时期服从党的号召移民过来到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他们就一直在支持俄罗斯分离势力，甚至组建反政府武装。2014年这个年是干什么？就是顿涅斯战争爆发，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打起来了啊！这乌克兰所以才痛定思痛，才彻底清除共产党活动，这么来的。那么就说到2014年的这个两国战争了，它这个根源就是刚才说前苏联留下来的后遗症。乌克兰境内一部分居民亲俄罗斯，另一部分是亲西方。亲西方这边是想过好日子嘛，要加入欧盟嘛，啊，俄罗斯呢就不干了，哎。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克里米亚给拿下了。这个克里米亚在西方世界很有名啊，这个旅游胜地，充满了早期的欧洲贵族文化。那个时候呢，是1954年，啊，那是为了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当时的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说，克里米亚半岛送给乌克兰，送了个大礼。因为大家当时还都在苏联里面一个大家里面，所以还没有感觉。结果后来一解体一分家，俄罗斯马上就意识到了，这赫鲁晓夫喝了多少酒啊，才会做出这么疯狂鲁莽的决定。为什么说他鲁莽呢？苏联一分家，军队也分家，黑海舰队分成3块，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各拿1块。啊，这个现在那个中共呢，一会儿说到的辽宁号航母啊，是跨越第一岛，就是当年俄罗斯建的。俄罗斯完成了67%，这个军舰都没建完，没钱继续修了啊，交给乌克兰抵债，哎，抵债用了。当时叫做瓦良格号，中共买走了以后改成辽宁号了。那你问抵什么债呢？这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呢是黑海舰队的锚地、大基地，但是这里呢属于乌克兰，克里米亚嘛，是不是？所以俄罗斯呢等于是什么？哎，我得在你这，我军舰放你这，我交港口租赁费。哎，我没现金呢，没卢布了嘛，也没更没美元了，我这样的把航空母舰抵点给你吧。乌克兰说我不要，你要给我你当钢铁 当废铁卖给啊，行吧，就废铁吧，就这么卖给。所以说，辽宁号到手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意思啊。黑海舰队呢是什么？是俄罗斯控制土耳其前进中东，甚至阿拉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这个基地。所以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是从这俄罗斯从彼得大帝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征伐，不断的征伐抢回来的。他要出海口嘛。现在没了这个港口，俄罗斯在中东的军事影响力几乎全部丧失，那怎么行啊？是不是？那2014年，所以乌克兰一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啊，说我们亲西方了，不跟俄罗斯走了，普京一下就下令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包围乌克兰的黑海舰队，大家都在一个舰队里，是吧？宿舍不一样啊，这个宿舍把那个宿舍包围了啊，硬生生把克里米亚抢回来了。克里米亚是冲突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现在说双方增兵的这叫顿涅斯。啊，顿涅斯是个大的地区，有两个州在这里。这里俄罗斯居民比例很高，所以独立分离的愿望大。啊，虽然这里说发现了一些页岩油吧，能源吧，有了那么一定的经济价值，但是相对来说，它能够成为国际冲突热点主要原因呢，啊，不在于有多少值钱的能源，而在于它是这个地域，它是北约东扩和俄罗斯主导欧亚一体化。普京大帝的什么政治蓝图的一个最顶牛的前沿，大家在这儿碰上了，啊，普京说这里是零和博弈嘛，一步都不准备让的。2014年冲突的时候啊，奥巴马政府当中负责乌克兰事务的就是当时的副总统拜登。美国呢，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但德国过冬天，那寒冷的冬天是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的。因此拜登呢就没有希望对乌克兰全面支持，那你会得罪欧洲盟友吗？是不是得罪德国吗？他不干。但是乌克兰你想，他是一心来投奔西方的，你又不支持他，你不是又把他甩给俄罗斯了吗？是不是？所以呢，拜登玩了一个什么叫口惠而实不至，啊，这就是他的主要策略，高调谴责俄罗斯，高调支持乌克兰，啊，给了10亿，这杯水车薪的国防援助啊，就这个援助，后来还这个川普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的事儿，他还说了啊，你想拿那个电话扣这个钱，没多少钱，知道吧？啊，我们后来都知道了啊，这个美国国会备案的那个叫什么，对拜登儿子亨特的调查，就说明说他是担任乌克兰最大天然气供应商布里斯马股份公司的时候，他担任董事嘛，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2014年。他自己老爸代表美国政府处理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儿子跑去乌克兰的公司去当董事去了，有啥本事？又不是学石油专业的，是吧？所以了解这个冲突这个背景啊，我们就容易了解当下再次发生冲突的缘由了啊。所以第一个还没跑，那个背景还在，对吧？北约东扩，俄罗斯呢欧亚一体化啊，这两个政治这个版图的扩充呢发生矛盾。那有的人在乌克兰。有的人想跟欧洲过好日子，有的人要回到苏联帝国的辉煌时代，是不是？你拦不住，所以说冲突的背景还在。但我们要思考就是什么？就是2014年到现在7年过去了，是吧？为什么会现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就升级了冲突呢？首先就是美国的对外政策随着政府更迭发生重大的转向。川普时代，他是要搁置美国在全球冲突焦点的存在，以美国利益优先把全部收回来了，哎，把国家安全重点是从这个俄罗斯身上转到了对付中共身上，知道中共加上他的经济战略，加上他的一带一路，加上他的这个对西方世界的渗透大外宣，对西方世界危害最大，啊，所以当时这个川普从这个中东撤军。他也不是说随便就撤了，他把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这个组织给瓦解了，阿富汗和平谈判也基本完成，是吧？然后鼓励以色列在中东的和平进程。从美国过去可以说20年最消耗军力、最消耗财力的这个中东地区啊撤出啊，就是我先撤啊，你掩护是吧？让以色列小弟看好伊朗啊，就在那看家。所以呢，这下子其实俄罗斯呢也很满意，是吧？他现在经济状况不好，不愿意在中东消耗来跟美国争夺啊。那美国把中共当作第一安全要务处理了，作为最危险的敌手对待了，普京是松了一口气的。但到现在呢，作为2014年奥巴马时期处理俄乌危机的操盘手副总统拜登现在掌权了，俄罗斯再次成为第一对手， 敌手啊，敌人，他说的就是，而中共成了全面竞争对手啊，这敌手跟对手差别已经很大了啊。其次是什么？就是政治生态的变化啊。普京他在国内的政治对手纳瓦尔尼啊，给他下毒被关监狱了，国内反对声浪升高，所以呢，作为政治强人，普京他也需要转移国内矛盾。哎，正愁着没地方下嘴呢，拜登非常恰好的给了他借口，什么呢？美国 ABC 电视专访拜登的时候，主持人问拜登：“你认为普京是一个刽子手吗？”拜登直截了当的表示是。啊，这一专访一下子刺激了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俄罗斯。拜登是直指普京是个杀人犯。这个事件呢，我跟你说，江峰怎么认为啊？我认为这个拜登啊，不是他主动挑起冲突。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普京是否刽子手这个问题抛出才是问题，才是阴谋。你想，哪有一个专访记者会用这样的极端词汇来突然问一个总统？总统身体反应又不好，是不是？不就是希望他反应不过来，顺着问题说，是是，哎，好，是吧？我始终认为呢，有一股强大的深层力量在左右并故意的加剧与俄罗斯的矛盾和冲突。这股力量咱们有一个侧面可以证实，就是美国情报部门刻意隐瞒中共对美国总统大选的操弄，说普京下达行动干预了美国2020总统大选，跟这一波力量是相关的，是一波人，你知道吧？美国情报机构排除中共的这个理由很简单，说对于北京来说，无论是谁担任美国总统都不会对中国有好处。你说这成为一个真的理由吗？到底有没有好处还得走着瞧啊。一会儿我们还得会延展分析一下。但是你说普京那里如果他干预大选也太不成功了吧，是不是？怎么干预出来一个把自己树立成第一敌人的总统呢？还不如不干预呢，对不对？乌克兰国家反腐局当时是2020年，去年根据这个一些腐败指控啊，对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以及乌克兰的前总统波罗申科在内多人发起调查，说他们涉嫌挪用国际援助洗钱。这个朱利安尼啊也曾经指责说，奥巴马协助波罗申科2014年当选乌克兰总统之后，将乌克兰国家预算资金转移出乌克兰，然后呢，波罗申科、拜登、希拉里等人把这钱就给分了。所以这个美国国内的指控和乌克兰的指控实际上是对得上的。如果拜登用美国包括军事上的全力支持来换取乌克兰方面撤销指控甚至销毁相关证据，那不失为一个精明的政治交易啊。这是江峰的一个猜测啊。那么上个星期呢，拜登呢开始明确表态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啊。那俄罗斯增兵，你说你要发动战争，乌克兰方面两个星期前更早的时间已经增兵了，但是只字不提啊。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态度无异于打开了什么另一扇魔鬼之门，那就是什么？就是普京的全面报复。现在是四月份了啊，这个打仗啊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时，顿河地区沼泽就没有开春的时候那么泥泞了，到了四月中旬之后就越来越硬化，那块土地更适合俄罗斯的装甲兵团作战。所以呢，这一块热点呢会突然在一些势力的操作下就突然具有了爆发战争的巨大可能性。这是分析这个战争会不会打啊。那么我们还要多思考一层，你说这军事冲突突然降临，它本来在那个地方啊，顿涅地区它已经是沉寂了7年的，北朝鲜也是沉寂了好几年，突然又重新开始试射导弹，都在同一时刻，这是偶然的吗？谁在后面操弄呢？我们如果我们再回到中共阿拉斯加中美高层会谈，是故意进行那种撕破脸的表演啊，之后又迅速展开中俄外长桂林会谈啊，中联部宋涛这是给金正恩带这个习近平的口信，就不难理解了谁在后面策划出这种叫什么叫多点出击的布局啊。今天早些时候呢，日本官方长官加藤胜信的记者会上就宣布说，日本自卫队确认中国海军的航母辽宁舰加上它的辅助舰啊驱逐舰一个编队吧，通过了冲绳半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 南下进入太平洋。这个呢是跟法国主导的孟加拉湾多国军事演习遥遥相对的，跟美国的军舰进入南海，跟美国的军舰来甚至来到了长江口的这种军事举动是相对的，并很有可能在太平洋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的罗斯福号迎面碰上，这当然都不是偶然的嘛，是吧？俄罗斯说了，你拉着我，反正我也愿意出兵，是不是啊？反正他们侮辱了普京，然后普京呢，这个正好要解决国内问题，所以他要出兵。但是你们也得表示一下吧。好，我把辽宁号派出去，我估计俄罗斯就笑话了，你说什么？辽宁号就是那个瓦良格号吗？啊，我们才生产制造了60%啊，剩下40%是你们自己制造的吗？是吧？中国人生火啊，出航啊，冒着黑烟又出去了，啊，咱们就说这俄罗斯乌克兰哈，一旦开战，美国会不会介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从现在美国政府这个诉求来看呢，他是希望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发生战争，他想看到，要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就是一边是肯定乌克兰的增兵，另外一边是言语上刺激普京了，对不对？战略布局上。美国国会其实没有通过新的国防预算把战略对手从中共又回转调整为俄罗斯，就在这个美国国会都没有立法出来的时候，美国县政府就已经开始什么故意挑起与俄罗斯的矛盾，确定俄罗斯是敌人，头号敌人。国家情报部门刚才说了，报告中也将矛盾直指俄罗斯。为什么？因为这样什么可以很大程度用经济意义不大，就是等于没有什么油水的俄罗斯，用他那边的这个冲突来转移战略目标，可以迅速的什么呢？哎，那边我要打仗，这边有我得生产呢，哎，我得强化跟另外一个战略伙伴的合作，中共的金融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复苏马上就可以期待了。这一下可以什么？让全球主义者一起发大财啊！但是尽管基辛格一大群最高曾精英啊，把这个是一起共享美国纾困和基建计划几万亿的这个梦想交给了习近平，告诉习近平，习近平似乎是无动于衷。哎，这就很有意思了。要看到什么？就是近段时间以来啊，香港的股市、大陆的股市，涉及到基建啊、基建材料这些概念股全面上扬，国内的企业都意识到要发财了，机会来了，是不是啊？都知道要跟美国合作了。习近平不知道不可能嘛，对不对？基辛格这么着急的劝说说，哎呀，习总书记别打了，咱们一起淘金吧，是不是啊？习近平非得要掰开架势要对抗，并联合这几个集权统治者一起动手。为什么？因为啊，西方世界已经在立法上、立法实施上形成了对中共集权统治者、对权贵利益集团的受益者的制裁和惩罚机制，一步步的升级，对不对？中共的高级官员甚至进入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都在名单上了，人大政协的高层的制裁也到了人大副委员长这一级别了，啊，国企啊、军队企业高管的制裁也在列了，包括瑞士银行在内，全球各大金融机构呢，这主要中共这些海外资产存放处吧，是吧？都开始配合美国、配合欧盟的人权行动。公布资产，那你想下一步冻结是不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其实所以说现在无论某一个政府啊，就是缓和一下子啊，给中共多几年的便宜啊，告诉他哪里有金矿一起采，那这个最终淘汰中共的这个趋势已经开始，而且无法阻挡了。既然没有资产的安全退出机制，你就只能在国内通过自己的政治强权保证资产安全，啊，只能是尽量的退出美元框架，让自己控制的人民币或者是数字货币啊、辅币啊这些尽可能多的啊，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地区流动，这才能让过去和现在贪腐的资产呢有个相应的保障。谁为国为民想啊？都是为自己挣来拿来的那笔钱，能不能给自己的后代用，自己用不用得上？这是他们考虑的关键。所以呢，习近平不傻，知道这次啊捞再多的美元也留不下来了，除非冒险，也只有这个原因呢，朋友们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共在香港 这问题上为什么敢下重手，全世界都想不通，跟钱过不去吗？难道他不在乎港币与美元挂钩的机制吗？不在乎这一条让中共这个捞取和转移资产的通道了吗？不是不在乎，不是说跟钱不在意，而是他知道靠不住了，挣的钱也拿不着了。这就是同样的一个逻辑，是吧？强化人民币啊，你用美元来制约我，我还不如主动脱钩，全面对抗，早做人民币的布局。这就是我的想法啊，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中国呢，目前这个局势啊，习近平是全面左转，跟他主导当然分不开了，所以呢，加速是按在他身上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是中共这个体制走到现在的一个必然。摆在中共面前的问题，不仅是习近平一个人要面对的，而是中共整体的事情。你不捞钱，你不捞权，你在中共体制中就无法生存，无法上升，你就死路一条。你要捞钱，你要捞权，最后就面临现在的，就捞的钱也不是你的这种困局，是吧？2012年钓鱼岛民族主义大爆发的时候啊，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评，2012年哈，他说的，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注定要被欺凌，一个永远韬光养晦的国家必然受气挨打。表达什么意思？就是说呀，否定韬光养晦，2012年就有了。中共的权力在2012年并没有完全过渡到习近平手中啊。但是大家为什么说习近平？胡锦涛是和谐社会，个人温文尔雅，是吧？让人很难就是把他这种颠倒邓小平的战略方向、咄咄逼人这种国策的跟胡锦涛联系起来。所以呢，就是现在看了什么战狼啊，是这个那个的，其实进化过程是从过去就已经开始了，在习近平接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到现在一带一路狄东升又说了嘛，公开说得很清楚，说一带一路就是为人民币铺路啊，铺路啊，那就铺什么样的路呢？这是一条末路啊。所以说呢，所有的努力只不过都是在这个末路上的狂奔而已。江湖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